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哎，那今天呢要特别的跟大家介绍，由于大家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哈，我们已经积攒了上百条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问题，
排到已经两年之后了。
是，我现在每次给大家回信的时候说，哦，您的问题可能在六月份以后才会播出，
真抱歉。
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真儿姐呢就是特别推出了我这个真情指数的板块，就专门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每一次我们都是真情的对话，其实真情指数往往很多时候在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和我们最忧伤最黑暗的东西的时候呢，神的光就会照进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走进您的生活当中去，体会您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艰辛和不易，那也会帮助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的内容做得更加的贴心，更加的贴己，也能够更加的贴近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接到您的来信，千万别因为我们已经排到六月七月八月之后，你就说算了吧，别写，你总是等候，总是有那一天。
所以在我们的真情指数的这个板块和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把大家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当然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是两三个，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问题就要用一期的节目来回答。
是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位叫做文轩的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读经。我们先给你手动点个赞，
特别
棒的啊、因为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不是草草的过去，而是在当中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最近呢我在读圣经的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撒母耳记下16章和19章读到了大卫和示梅，我就弄不明白了。表面上看呢，在这两个地方大卫当着众人的面说的多好啊，大卫表示说我不生示梅的气，我不怨示梅，我饶恕示梅。可是过了几十年，在他快离世的时候，他还记着这件事儿，而且还告诉他的儿子示梅当初是怎么恶待他的。因为在列王记上2章第8节第9节就记录说，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恶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这不就是记仇吗？这不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做一套，背地里又和他儿子交代另一套吗？这就是口是心非啊。我就觉得说这事儿我不明白，而且这事儿在我们农村常有的事儿，在我们农村很多人都是口是心非，你得罪他表面上不在意不当回事，跟你该说说该笑笑，可是心里面就记着，一有机会就狠狠地踢你一脚。所以真儿老师、木星老师，我认为虽然示梅做的不对，是小人的作为，在大卫落难的时候他不应该那样对他，可是大卫这样在别人背后去咒骂人家要人家的命，是不是也不合神心意啊？他这样做可以吗？
其实恰好相反哈，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真的发现大卫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因为大卫他说了，我必不用刀杀你，而且他这一生就忍住了，他没有去寻仇。可是呢，每一个人的罪都有他的罪恶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大卫当时呢，他就是告诉了所罗门关于示美这个人。其实示美这个人他的行为不单单只是针对大卫，因为大卫是受膏者，是神所亲自设立的王，他在咒骂大卫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咒骂上帝，所以是一个极大极重的罪。而大卫当时呢告诉他说，我绝对不杀你，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过他说我的儿子不杀你，或者是神不会追讨你的罪，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也没有说过说你放心好了，你和你的家都会安全，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所应许他的，他直到死时他都没有亲手向示美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他的儿子去做，不是因为他记仇，而是这个人从来没有悔改过，他没有真正的针对他对着大卫所做的这个恶事做出任何的悔改的表现，而是苟且偷生的在大卫给他的恩典当中持续的逍遥自在的去生活。你就知道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恶人和很多的恶事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你看不见这个 恶人遭报，很多人就以为惨了惨了，我都死了他还没死，咋回事儿？然后我都没有财产了，他现在还是腰缠万贯，那神到底老天有没有长眼啊？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放心好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任何的恶事在神那里是绝对不能过夜的、因为在我们看，我们只有短短的这一生和时空的整个的限制，让我们看不长远，但是永恒的主才是真正审判的。因此呢，在旧约里面，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大卫他自己告诉他的儿子可以来解决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说，任何的罪，即便是你在你这一代看不到，在你的后面的直到三四代他都会遭报。而且生命记里面很清楚说，那恨恶我的就必致父侄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呢爱我守我诫命的就被祝福直到千代。很多人说，哇，那神是不是太记仇了，怎么到三四代好像这个父债子还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极大的对比？如果你爱他就被祝福直到千代，你恨他才到三四代，这三四跟这个千是怎么比的？
是，
你就看到说神的爱的那个宽广是超过我们所可以想象的，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时长是很长的。大卫的一生啊，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被世美辱骂，可是等到他年老的时候，这么长的一生，他其实我相信他给世美很多很多的机会
、
能够让他主动的向他和好表达善意。可是我知道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对方的有任何的和好和悔改回到上帝面前的迹象。这位听众朋友呢，读经读得很仔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往往其实它会改变我们对经文的整个的理解。
珍儿姐这样一说呢，我相信呢，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警醒的一点，我们常常说要为掌权者祷告。很多人说，那我的掌权者根本就不仅逼迫我们，甚至有我们的掌权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杀戮，很多的一些不公平，我怎么能为他们祷告？我凭什么为他们祷告？他们都已经这么的坏了。尤其是现在在一些战乱的国家当中，我们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怨气，我凭什么给他？那么就凭每一个不管是好的坏的，当他出现在这个世代，当他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他成为掌权者的时候，都是神所应允的。我们要知道，神有的时候的祝福啊，是通过化了妆的灾难带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思量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给掌权者祷告，是要让他也能够与主连结，从主那里得到智慧，从而是去管理我们。我相信当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你推翻他吧，我相信这样的祷告一般不太会成就，你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希望。
我们可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
是是是，就像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录到的这个中英大不同里面的这个 heaven 这个词，我们要永远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呢，地上的这些所谓的掌权者也不过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的是让他们得救恩，让他们赶紧清醒和明白过来。
是没错。而且呢，当我们去思想关于别人得罪我，我是否要伸冤，是否要报应这件事情、那圣经当中是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的，就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亲口所说的。所以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从大卫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他应允给对方的事情他做到了，而他交代他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实际上这个是追讨罪的一个过程。而对我们信徒来讲呢，我相信说如果大卫当时他没有交代所罗门去做这件事情，那神会不会做什么呢？我相信说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罪恶呢，其实常常是追着我们跑的。我们常常讲受罪，受罪就是我们受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恐怕旁边的人什么都不用做，本身这个罪就会追上我们，让我们承受这个罪所带来的苦果。也许在我身上看不出来，但是在我的儿女和儿女的身上就会看出来。因此我鼓励听众朋友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也不要去寻仇，要真的相信那位替我们伸冤的主，他必报应。而我们只需要知道，活在这个地上，就像刚刚木星所说，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把这地上的这些荣辱啊，或者是恩怨啊，看得过重了，因为我们不过是客旅和寄居的。
是。那同样的，文轩呢，还发来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哈，他说：“我想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的灵命很软弱，我计划呢一年读一遍圣经，可是每天的计划都完不了，有的时候一连几天我都不想读圣经，经常祷告吧，心里面安静不下来，又没有话说，等到做事的时候，心里又想着说有好多事要祷告，到晚上呢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祷告 祷告的事儿又都给忘了。所以我经常做事儿的时候，想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我会在心里简单的说，主啊，我知道你知道的，我就把这事儿交给你了哈。阿们，这样的祷告神会垂听吗？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神不会听，感觉不诚心，求主怜悯加我力量，让我静下心来诚心祷告，也能够每天都坚持读经。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遇到的一个困扰。
不过我倒觉得呢，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任何的方式的祷告神都是听见的。但是神垂不垂听呢，那要看你的祷告是否走在他的心意当中。
是。
那我其实觉得这位姓刘的听众朋友，我们觉得你任何时间把你的手中的工作交给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但是他不能够代替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专心去等候他的那个祷告。因此我们鼓励以各种各样多方面的方式来祷告，不要觉得说某种祷告就更诚心诚意，某种祷告就不讨神喜悦。我认为哪怕你心里面的一声叹息，叫一声主啊，然后我今天很累了，或者是你来到神面前只是说我来你面前朝见你，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孩子动不动会喊声妈妈，对吧，然后他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那也 OK 啊，对吧。
我前两天去到我的这个朋友家，他们家门上贴了一个条子，题不会做的时候不要喊妈，作业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不要喊妈，吃完饭以后不要喊妈，吃饭之前也不要喊妈。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列了一长串不要喊妈的这个，我自己就笑了，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但是我们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
是随时喊妈，
随时都希望你能够喊，你能够呼唤他，因为那寻求的必寻见哈。所以我们也想要跟文轩的这位朋友讲说，你一定要时时的去祷告，因为凡事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对对对，
也给我们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的上帝也是在暗里观察我们，
是
他最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心里到底是不是信，
对，
而信能够让我们在他这里称义。如果你不信，你说啊神你都知道了，这事儿我就交给，这种祷告我觉得有点太敷衍了。
对，或者说你的祷告变成一个口头禅，就好像有些人把感谢主变成口头禅，然后当有个姐妹跟他分享，然后我刚刚遭遇了个车祸，哎呀感谢主。
我们今天还在录认识你真好的时候提到了，说很多基督徒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为你祷告，其实根本没有祷告。真的要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需要长，哪怕心里说一句话，主啊请为他开路，这也是叫代祷。
对，没错。那真儿有一个方法呢鼓励我们，就是当你真的告诉人说我为你祷告，你立刻就停下你手中工作，真的为对方做一个祷告。这样你一方面不会忘记，然后呢你也不至于亏欠对方，也不至于说了然后就忘记。当然有一些事情不单单只是小小的一句话，如果真的是一些迫切祷告的事情，你就真的要安静下来，放下一切，专心的为对方做一个祷告。
是。好，我们今天的真情指数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求你赐下你的公义，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公义，哦主，求你赐下你的公义，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公义，哦主，求你恩宠在我心预备它，播种你的真理在我心田，就是现在。